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乐璎珞庄严方便品经》，今天最后一讲就讲完了，第七讲。好，我们就开始学习。现在大家学了这么多的这个大乘经了，现在我们学到中篇，一般讲道理都讲的比较深，比较了义，大家就可以总结出一个经验来了。大乘经跟小乘经不一样，小乘经因为它我们概括四个字是法有人无，只有这个人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个是佛法的真理。那个法有呢，本来就是凡夫见，佛呢因为小乘接受不了这个大乘经，所以呢佛没动他们的这个执着法有，只给他们讲了一点佛的佛法，就是人空，没讲法空。这个如果认为面前这个世界是真实有的，是就是不是虚幻的，不是梦，哎，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话这个法就很复杂，因为万法都有，你得这个讲清楚这个万法怎么为什么在这个有万法，万法里头为什么没有人，这个不了义的经啊其实不好讲，哎，因为它道理不通透，它相互是矛盾的，哎，就是认真起来讲起究竟的道理，里头是有这个说不通的道理的，你必须是这个讲透了的道理，就是了义的道理，完整的这个真理，你才能讲通透，这就是大乘。这个讲通透了呀，反而就这个简单了，叫大道至简。你像现在这个科学研究一个什么很专门的一个小专业，那就弄得复杂的不得了，他那就是没掌握住大道，没掌握住根本的道理，没掌握住真实的道理，真实的道理，最根本的道理，最大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大乘经就把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上唯一的真理揭示出来了。我们面前的一切法，全是我们凡夫做的一个梦。你这个梦一醒，就解决一切问题。你梦一醒，你自然就看到真实，你看到所有的真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见真实的这个智慧，都有见真实的本事，都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没有智慧，不用这个能力，不去见真实，我们非要做梦，在梦里头上当受骗，白费劲儿，折腾的自己还这个死去活来。所以大道至简，就是说佛讲到这个佛法的了义法，佛法的这个归咎为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就是告诉你一切，你面前一切跟梦幻泡影一样，完全是假的，你这个从这个梦中一醒，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自然就见真实。所以我们凡夫修行啊，其实就是修行一个什么呀，怎么能从梦中醒来，怎么能从梦中醒来，我们也总结了，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说真理，说真相，叫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你老念叨在梦里头，你老念叨说这是梦，这是假的，这个念，这个正念正见，他的记忆就是破坏梦的。你老说这是梦，这是假的，这种正见的记忆，梦中清醒意识的记忆，他就不帮助升起梦，他还反而破坏梦。这种记忆你留的多了，力量大了，梦就被你完全破坏掉了，就梦就做不下去了，梦就醒了，梦本来是个假的嘛，梦一醒解决一切问题，什么梦里的什么度一切苦，是吧，解决一切问题。 然后你得大自在，然后你呢再去唤醒这个梦中的其他众生，全部大乘佛法就这么简单。哎，但是呢我们这个现在是佛法的末法时期，为什么现在是末法呢？就是学习佛法学的好的人呐，善根深的人，他会生在有佛的世界。哎，学的再差一点的呢，他会生在这个佛刚入灭，哎，佛的这个大弟子们都还在，什么阿难呐、舍利弗啊、须菩提啊，他们都还在。哎，那就是福报差一点的，见不到佛，可以见佛大弟子。然后那修行的更不好一点的呢，大弟子见不着，见小弟子是吧？见这个过千百年之后的这个弟子。所以现在到末法呢，就是学习好的，就是这个善根不好的，学佛不好的，实际上里头也有个别学的好的。那学的好的为什么会这个生在末法呢？那就是他造了这个障碍自己学法的，这个造了法障。哎，这个造的这个法障使他不能生在正法时代，使他不能生在这个佛前，只能生在这个末法。哎，总是还有佛法，但是呢碰到最不好的就是最末法嘛，就是还剩个尾巴尖，还剩点佛法的佛经还在，但是呢已经没有人看得懂，已经没有人能够按照这个佛说的去修行，所以也不可能有人在末法还正果的，没有了。所以本来大乘的道理啊非常简单，哎，就念说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无人无我，你就念佛经就行了。哎，本来你就念念念就能醒。修行方法也很简单，叫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正闻熏习就是正确的听闻，哎，你听佛说，哎，说面前是梦，哎，你就信这是梦；说面前是空，哎，你就信这是空。正确的听闻，哎，你不能颠倒听闻。佛说东，你说西；佛说黑，你说白。哎，佛说面前是梦，你说这不是梦；佛说面前是空，你说这不是空。你非要颠倒，那就不叫正闻熏习了，就不是正确听闻，留下记忆。熏习是留下记忆，你得正确理解佛说的话。哎，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你学佛经学懂了，然后佛告诉你说应作如梦观，面前一切都跟梦一样，然后你怎么呢？如理作意，放下佛经，抬起眼来一看面前的墙，一看面前的桌子，哎，这一切呢全是梦幻泡影，哎，全是空。这叫如理作意，如佛说的那个正见的道理去观世界一切法。哎，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做如梦观如幻观，一样一样按佛说的那个道理去看这个世界，这叫如理作意。然后最后再加上一个修定，定力就是心能够置心一处，哎，定力又很强，你就可以，这就叫三会。哎，正闻熏习是闻所成会，听懂佛说的道理。这个第二步，这个如理作意是思所成会，哎，就是我能用佛的道理去观面前一切法，能够如理，哎，按照佛说的道理去观一切法，如理作意。然后呢再加上定力，一助力一下冲破这个黎明前黑暗，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哎，梦没有了，从梦中醒来了，转凡成圣，成初地菩萨了。哎，说成初地菩萨还离佛还远，还中间还隔着十地，那个就不用你梦中人瞎操心了，你看到所有众生心了，也看到所有佛菩萨心了。哎，那个学习方法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看不到真相，只能看到假象，只能看见眼前这么几十米几公里的东西还看不清，光能看个假象，看不到真相，看不到任何东西。哎， 比我们这个就是学习方法那就不用你操心了，你现在就操心说怎么从梦中醒来，哎，修三会，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所以你看整个大乘道理啊，你学了这么多大乘经，说来说去就围绕这么一个核心，所以你现在实际上后边的大乘经这大家就可以练习，哎，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告诉你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哎，你就老跟佛菩萨这个学这个道理，哎，留的这个正见的记忆，这叫清净种子或者叫法身种子，哎，越攒越多，这个记忆力量达到一定的力量，梦就破坏掉了。刚才说了这个最近发现一些师兄啊，学了几年，一开始呢学也是挺高兴，说哎，这个群说的对，哎，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有就是有，这肯定是对的，哎，一个字不变，而且也很用功，还这个帮助我们这个把这个讲经的录音整理成文字。学了几年折腾折腾，到最后呢又学回去了，回到什么程度呢？又回到跟没学佛的一样，就是认为面前是有，哎，就是认为不能说面前是空，哎，就是认为这个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就是对的，哎，就是现在全世界佛教徒都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这个流行的邪见呢，认为这就是流行的正见，又去学外边叫这个邪说横行，哎，觉得那个横行的就是正说，哎，又去信那个乱七八糟的说法去了，不信佛了。他也知道佛说的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他说你不能这么说，哎，跟我们这个凡夫的感觉不一样，哎，我们感觉就是限量，就是面前就是有，你佛怎么能说它是空呢？哎，你谁说空你就违反我凡夫的限量，哎，你就不对，哎，不用跟你辩论，你就是不对。他也不想一想凡夫说的对还是佛说的对啊，他竟然拿凡夫的感觉去否定佛说。如果你认为凡夫说的对，你何必学佛呀？如果你认为佛说的错，你认为我说面前有就是有，谁也不能说没有，说没有你就胡说八道，那你为什么还学佛呀？这个莫名其妙学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一个人，哎，有我刚发现很多师兄一开始学的都很高兴很精进，哎，说对对，我终于听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了，哎，在这个说在其他地方听都听不懂，说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你空就是有，我早就知道有，用得着佛告诉吗？哎，有无都说不清，究竟这个法是有还是没有？你到外边就是现在末法流行的这个说法，没人能说清，哎，既是有又是无，既是无又是有，哎，说就说不清，你怎么能听得清呢？哎，到我们这个群一听，哎，这什么道理都说清楚了，哎，说得很确切，嗯，符合佛说，一个字儿没变，高兴得不得了。学学学学学到今天，哎，他完全回去了，就是原来听懂的那一点啊，原来根本就没听懂，就是完全回去跟一点佛法都没学的一样了，跟那个不学佛的，你看，就是说你佛说你不能违反我凡夫说嘛，哎，我凡夫看见了就是看见了，你如果非说我没看见，你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我都明明看见了，你还说没看见，哎。完全学成凡夫见了，维护凡夫见，以凡夫见为这个真理标准判定一切，说你违反我凡夫见你就是错的，学到这个完全反佛，推翻一切佛说， 哎，完全以凡夫见为这个真理标准，学到这种程度，大家是不是觉得奇怪啊？其实啊，也非常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末法投胎的众生本来学佛就不好，本来就是凡夫见，哎，学懂佛说，本来就是没学懂佛说。说为什么这儿学了几年之后又学回去了呢？因为一开始听觉得这儿讲道理讲得清楚，说的这个符合佛说，学得对。等着学到一定程度啊，就去觉得这儿学也差不多了，就去听别人说去了，不听佛说了，听现在大德多的是。当然有一些大德他自个儿也说，我就是菩萨，我就是佛，就信那些了，就听那些佛说去了。听得多了，自然就是凡夫见。你去外边现在整个世界上流行的横行的就是凡夫见，就是颠倒佛说，佛说空他就颠倒成有，佛说无他就颠倒成有。听多了自然就回去了，一听人家这么多大德都说这个空不是没有，都说面前是有，那肯定面前是有是对的，竟然就把佛说给否定了。他也知道佛说的这个是空，他也知道佛说面前一切，而且说佛说这面前一切法呀是毕竟空，他说总结的清净楚楚。但是他就说，你谁说毕竟空就违反凡夫说，你就他叫直接判负，不用辩论。他说因名上不用辩论，直接判负，就是说你谁说他的那个原话，他总结的佛说的原话是凡夫境界毕竟空，总结的非常对。他明明知道就是凡佛说你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全都根本一点都没有，但是他说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违反我凡夫的正量，这在英明上不用辩论，直接判负。这个话也不是他自己说的，他是学来的，跟谁学来的他清清楚楚，你到任何一个佛经上你找不到佛这样说，不但佛不这样说，菩萨也不这样说，大乘的圣者没人这样说，说不，你讲佛法不能违反凡夫正量，大乘说没有凡夫你正什么量，人法皆空你正什么量，还拿着凡夫正量来否定佛说。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就是因为他不听佛说，他听佛之外的人说，听末法的凡夫说。你不信，他这个说法从哪来的，有的这个我们有的师兄可能知道从哪来的，知道这是谁说的，反正就是末法，末法就是不是佛菩萨说的，你到佛菩萨大乘经论里头你就找不着，都是那个佛之后的那些什么相法时期的弟子，末法时期的弟子，尤其是现在，就世间流行的就是这些，邪说横行嘛，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现在流行的就是这个。所以他这么说呢是有道理的，就是什么呀，他听世界上都这么说，他就信这个，他就直接否定佛说，信末法的凡夫说，不信佛说，为什么？符合他的这个正量啊，他认为凡夫了不起啊，他认为凡夫的正量是真理啊，凡夫的正量是标准呐、完全符合他。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他信这个，他本身就没学懂过佛法，他就是个凡夫，他就信凡夫，他就不信佛说，学了佛说明明知道佛说面前一切法空，他还知道说的是毕竟空，但是他说你就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就给你直接判负。学佛的能学到直接反佛， 直，这就是谤佛谤法呀、啊，直接谤佛谤法呀、啊，你直接给佛说判负，直接给佛菩萨判负，这是造很大的业障啊！谤佛谤法造多大业障，这好多经里头到处都说过。哎，就这么愚痴，就这样谤佛谤法，就造了一个大业障。所以你看，凡夫的愚痴、无明、没有智慧，哎，就是干这些事儿。但是如果你说这个，我是不懂，我是不懂，但是呢，我相信佛比我高明。如果你啊，真的你相信说佛菩萨啊，比我有智慧，比我高明，我是不懂这个佛为什么说面前是梦，为什么说面前是空，哎，但是我呢，知道佛菩萨啊，比我本事大，比我高明，他们有智慧，哎，有大智慧，我想学这个大智慧，至少啊，你不要去谤佛谤法，不要去否定佛，不要说佛说的不对，是吧？你要承认佛高明的话呢，你应该怎么着啊？你应该是放下自己那点愚痴邪见，好好的去学经论，听听佛怎么说的，菩萨怎么说的。哎，好好的，就是放，你凡夫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我们这位师兄就学到这种程度了。哎，我凡夫的正量，我见闻觉知的，他就是有。哎，你就不能否定？谁否定谁就是胡说八道，就给你直接判负，连跟你辩论都不辩论。所以这位师兄跟我们那个师兄们在那个就是群里啊，实质上他不辩论的。哎，就是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哎，就我说的对。哎，你们好好去看佛菩萨说，他把佛菩萨说都给颠倒了。哎，他认为佛菩萨说的就跟他说的完全一样。哎，佛菩萨说的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都有。哎，他把所有的佛经啊，他都能给你，就是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都给你引到，就是说佛说的，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这一切都是有。哎，这下有了他这个歪解，他这个歪解也不是他解的，也是很多所谓的大德看了很多所谓大德，现在大德都是那样颠倒的，都是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有，哎，都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了，哎，他就信那些大德的，他就认为佛说的就是，哎，他的那个就是他见闻觉知的，就是看见了，就是听见了，连想的法都有，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而且他定义的很准确，就是什么呀，人法都有，哎，他还用二取，他说二取都有，哎，能取的人所取的法全有，这就是大乘佛法，哎，谁说无，谁说空，就直接判佛。一个人学佛能学到公开的反佛，呵呵，人能愚痴到这种程度，可能我说大家都不信，但是呢，这个事情就刚发生，而且呢，不是一个师兄，很多师兄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觉得就是应该是面前有。哎，现在真正学懂佛大乘佛法的，就是真正相信面前是梦，而且知道为什么佛说是梦，听懂这个道理的，哎，知道面前是空，而且知道空的道理，能说清楚的，可能最多就是几十人。哎，别看我们现在学的人很多，几千人，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师兄啊，现在可能都是同意这个师兄观点的，哎，都是认为面前不可能是梦，哎，面前明明看见，怎么能是 听不懂佛说为什么要让做如梦观，听不懂佛说为什么说面前是空，哎，这是绝大部分师兄。当然了，这是在我们群里这样说，绝大部分，你要是出了我们群的更不用说，连老师带学生全是说面前是有的，哎，这就是末法。为什么要给大家提醒这件事儿？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学佛呀，首先要有一个端正一个学佛的态度。端正一个什么态度呢？你要承认佛比你聪明，你要承认佛菩萨比你有智慧，你不要用你凡夫见去否定佛说的话。学佛别把这个忘了，如果你不承认，就跟这个师兄似的，直接就是说我凡夫见就是真理标准，谁违反我凡夫见，谁说我面前这个法是没有，直接判负。那你还学什么佛呀？你已经是佛了，你已经见真实了，你已经掌握真理了，你就去享受你的真理不就完了？你骂佛干什么呀？你否定佛干什么呀？否定佛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着了魔了，你还不如那不学佛的了。不学佛的他不过就是执着面前法师有，哎，贪嗔痴一点，是不是啊？他也不知道佛说了什么。哎，这位师兄呢，学了几年佛，学成什么样了？说佛说的就是他的意思。哎，他认为面前他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结果他学佛学到什么程度呢？说佛说的就是这个他这个意思，把佛说的意思给颠倒了，把佛说给否定了，学到反佛谤佛谤法，而且呢在群里还一个一个去说服师兄们要同意他的观点，让大家都不要听佛说，都不要说凡夫境界毕竟空，不能说这个话。这是他总结的，他知道佛说的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你现在就不能说这个，哎，他说你必须得说，五蕴有，二趣有，人也有，法也有，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他说这就是佛说的意思。佛可能既说空又说有吗？哎，他说就是得这么说，这就是实际上末法，就是流行末法流行的就是他这个，就是学学又学回去了，学回完全跟这个末法流行的邪说完全一致了。我这是没想到啊，我认为一个人学懂一点就应该是有一点进步，哎，应该是学懂一点很难退回去的。没想到有好多师兄实际上是说他自己说我学懂了，其实根本一点都没懂，哎，说空说无一点都没那意识，实际上他一直就认为我们面前法肯定是存在的，哎，他认为佛不管是说空还是无，什么如梦观如幻观，哎，都是说说而已，都是打比方，都是这个就是不是真的说面前是空，面前是梦，他一直是这样理解的，所以他到那个找到有些人告诉他说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佛说的就是空无就是有，哎，佛说如梦就不是梦，听到这些人说之后他才觉得哎踏实了，符合他的想法了，哎，他认为那些人说的是真的佛说，所以呢就完全回去了，回到那个跟没学佛的人完全一样，完全否定佛说，认为面前一切法都是有，这不就是跟那个不学佛的人都一样吗？不要说不学佛的人了，不学佛的六道众生，你去问问那个牛马猪羊，你问问他面前法是有没有，他绝对跟这位师兄看法是一样的，他绝对认为面前有人有法， 有猪羊有羊，是不是啊？有吃的，哎，绝对认为面前法是有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开始我觉得是有点奇怪，哎，怎么学学又学回去了？后来我才明白，哎，他学学在这听听听完了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可能没事了，在已经学懂了，哎，去听听这个，全世界的各种说法吧，哎，听多了，哎，回去了。实际上也不是回去了，实际上他凡夫见就没变，他只是听其他地方的人说呢，觉得符合他的思想，哎，觉得佛说的这个不符合，不可能，怎么可能面前是空，明明看见了就说没有，哎，他不信佛说的这个，他还是信那些非佛说的，哎，那些大德们说的，所以呢，应该严格说不是回去了，是找到符合自己理解的所谓佛说了，哎，所以他就敢否定真正的佛说，哎，他就说那个颠倒佛说的那个末法流行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呢？叫邪说、邪见，哎，横行的邪说是真正的佛说，哎。你谁要是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是梦就是梦，你理解错了，哎。好，给大家说这件事儿，目的是什么？是告诉你啊，你要学佛呀，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佛态度。什么正确的学佛态度？你首先要承认佛比你高明，你才学佛。哎，把自己的观点先放下。好好的听听佛是怎么说的，这样你才可能学懂点东西，才可能有点进步，有点提高。哎，如果上来就是认为自己的感觉就是对的，呵呵，哎，来，像这个师兄来干什么？就是在那个经论里头啊，找，找看哪，有没有一句话佛说的就是他说的有的意思。哎，很多学佛的都是这样。你心经金刚经，你像他跟我们师兄们辩论，心经金刚经为什么不引呢？六百卷大般若为什么不引呢？哎，去找找找，找到一个很偏僻的，一般人都学不到的论里头有一句话，哎，拿过来，然后加上他的这个颠倒解，哎，因为一般的经颠倒解也不好解了，不好颠倒了。找了那么一两段论，哎，还不是佛说的，找了一两段论，佛弟子说的，来证明佛就是说的面前就是有，把所有的大乘经全都否定掉，拿那么一两句话就把佛说的大乘经全部否定掉，把佛说的空全部否定掉，就说佛说的就是有。你这样学佛呀，哎，就是说这种学生态度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有一个前提，认为我是对的，哎，你认为你是对的，你还学什么佛呀？他是到佛经里头找一句话，哎，找到哪句话佛说的意见跟他一致，哎，他对，就是说他认为面前法都是有，哎，结果他一看心经也说面前五蕴皆空，什么无色无声什么都没有吧，最后无所得空道，金刚经大般若经全是说空的，哎，他不管，他就去找，我看在哪个经论里头能找到一句话把他给歪解成颠倒解成说这看佛说的这就是有的意思。学佛来这里，来佛说里头找哪个佛说能歪曲成自己的意思，干这个活来了，结果终于找到了，而且呢有这个人支持他，哎，有人教给他说佛说的就是有，哎，谁要是说无说空谁就是胡说八道，有底气了，有老师了说了，所以来这个群里头呢跟所有的师兄告诉说，你们不能说 凡夫境界毕竟空，毕竟空，不能说这个话。谁说这个话？他说直接开除，叫因明当中不用辩论，直接判复。你必须，你不能违反凡夫的正量。他解释什么是凡夫正量啊，就是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都是他的原话。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这是凡夫的正量，你说什么都不能违跟这个矛盾，你必须承认面前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有，谁违反了这个，谁跟这个说法相矛盾，立刻就是什么呀，不用辩论，直接判复。所以这个师兄不跟我们辩论，就是跟我们说你们说都不对，我说的这个凡夫正量这就是标准，你违反这个全部判复。大家听明白这意思没有？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根本不是来学佛来了，他是来找一句佛说的话来证明这句话呢跟他的凡夫见，证明这个凡夫见是对的，就是说佛说的就是他凡夫见的意思，他就来找这样一句话来了，是让佛来学他来了，佛说空他说有，他去找佛说的那个，说你看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面前是有，让佛来学他来了，这样就学成了什么呀，学佛学佛最后学到反佛，谤佛谤法，不许说空，只能说有。态度，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再重复一遍，你要承认佛菩萨比你有智慧，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佛菩萨才了不起。你要想学佛，要想成佛，必须得认认真真的一字一句的好好听佛说的是什么意思，先把你那点所谓的小聪明先放下，你甭管对不对，这叫成见，先放下你的成见，你现在已经成立的见先都放下，认真的去看佛菩萨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用这种学习态度，说老实话，你学一段你都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我们现在就开始。所以你说我读了多少经这都不重要，你有没有这个正确的学习态度最重要。你看那些师兄，就这位师兄学了好几年，没说嘛，还整理讲座录音啊，还学得很高兴，一开始说这肯定是对的，学得还很认真，但是态度不对，学不到东西。你就认为自己是对的，你来这里头找哪句话佛说的就是你的意思，你能学懂佛吗？找到那句话了，好，就认为看看佛说的就是我的意思吧，你们全错，态度不对，不行。再说一遍，什么是正确态度？你要承认佛菩萨比你有智慧，你好好听听佛说的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剩的不多，道理还是哪一个，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你看佛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佛说面前不是梦，面前就是有，你看看，你就判。如果你抱着这个态度，就是说我就是要学佛究竟认为面前是空还是有，你就认真的，我就看佛说面前是空还是有，就这一点儿，你来抱着这个态度学，认真的啊，你别来这就是找说看佛哪句话说的是有，你放下自己的成见，你就看看这今天剩的经不多啊，这段佛经里头佛是说我们面前是空还是有，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学。我们开始啊。大德须菩提，此日不食。这个经就是今天须菩提出来起食， 结果呢碰到一个大姐给他讲大乘佛法，哎，讲的还非常欢喜，所以呢不饿了，哎，法喜充满，此日今天他就不吃东西了。过于不食，不食是申时，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就是下午，因为你在下一个时五到七点的就变成黄昏了，是吧？哎，过于不食就是到这个过于不食，那就是到五到七点，就是到黄昏的时候。从三昧起往诣佛所，哎，他在这个不食，他在打坐，他起坐去佛的地方，道仪顶礼佛足，先所闻法具向佛说。先所闻法就是他今天中午出去托钵的时候听这个大姐说的这个法呀，他把这个，因为他今天出门之前他跟佛说了，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佛呢给我这个摩顶说，这个今天呀你要听到未曾闻法，哎，就是你从来没听过的法。佛说对，你今天去吧。结果呢就听到了大乘法，哎，他学小乘的嘛，就听到一个大姐给他说大乘法。大小乘法不同的就是什么呀，小乘法广说人空不说法空，大乘法又加了一个法空，人法皆空，我们面前整个就是梦，梦幻泡影，哎，整个就是空，你必须从这个梦中醒来才能够证大乘出果，证出地。大小乘法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须菩提就跟佛把这个过程说了。佛告须菩提，如今知是菩萨名否，哎，说现在你知道这个菩萨叫什么了吗？须菩提言不知，世尊。佛言须菩提，是菩萨，这个菩萨名就是叫转女身菩萨摩诃萨，哎，他的名字叫转女身，就是他这个转女身就是什么呢，就是或者是转自己，或者是给众生说法，让大家教给大家怎么转女身。转女身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男身，哎，这个女身男身这个报，上次我们也说了，主要是取决于什么呀，如果你这个人喜欢真理，喜欢这个找真理，喜欢理性，哎，喜欢这个学道理，容易转男身。如果你这个人呢比较重感情，比较这个信这个感觉，哎，容易转女身。所以呢你像佛法是什么呢，佛法就是一个叫智慧的法，就是教给你这个般若大智慧的，哎，这必须得，这是理性，你要学道理，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理。所以呢这个这就是习气，众生习气啊，你要见什么事儿要问个清楚，哎，问个明白，要想明白里头的道理然后再做决定，不要依自己的这个感情，依自己的感觉，哎，依直觉。你看这个女孩子呀直觉比男的好，哎，她就是好多那个就是叫第六感觉比男的好。男的呢是分析问题，理性思维，这个习气大一些。所以这个转女身就是说让人们呢要学真理，要多进行思考，要这个就是要接学佛法吧，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他这就是看来这个菩萨呀度的众生呢主要是冲着女孩子度的。哎，度让这个女孩子都学佛，都这个转女身，哎，这样一个名字是这么个意思吧。以乐庄严方便教化众生，这个你度众生啊，你得这个让他能接受，所以呢他这个用的这个方便就是方法，用什么方法教化众生呢，要用乐庄严。这个乐庄严呢这个就是我们还是从这个最基本词义说啊，庄严是打扮，喜欢打扮，哎，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喜欢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哎，大家乐庄严就是大家喜欢的那些方法去教化众生，哎，就是很善巧吧，方便善巧，就是众生喜欢他，容易让大家这个接受的方法 去度众生。如摩迦陀国，这个我看那个梵文呢就是迦，不过这些无所谓，你摩切陀摩迦陀都无所谓，梵文那个就是迦，发音无所谓了啊。摩迦陀国，摩迦陀国是在印度的中间，中间一个大国，佛这个主要的说法地区就在这个国。说这个菩萨呀，佛打了个比方，说就好像在这个国里头啊，十驱卢为一驱力，这都是译音。驱卢是什么呢？驱卢是相当于中国的斗，就是十升一斗嘛，这个驱力是什么呢？相当于中国的担，十斗一担，也叫壶，中国这个也用壶字，一个角，一个斗争的斗，壶，一壶相当于一担，在印度呢就叫一驱力。说十驱卢为一驱力，翻译成中国话就是十斗为一担，十斗为一壶。不过这个后来到宋代的时候，这一壶啊就改成五斗了，所以那个陶渊明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不为一壶米折腰，那是那个工资是发米吗，小米儿，这个一壶一开始是十斗一壶，后来宋朝弄成五斗一壶，就相当于这个二三百斤吧。佛打了个比方，说十斗啊是一壶，一担米，千驱力为一车，很多斗啊装，很多壶装了这个一车，那就大车了。凡有如是千车芥子，他不用这个小米，这个印度经常这个就是经论里头吧，经常用小的东西，就用芥子，芥子是一种小的草籽儿，一般就是说最小的东西，就比喻最小的东西。说这个这么多的芥子，千车芥子，你想这芥子数得有多少？那一斗，你一斗现在如果是一斗，相当于就是三十斤吧，那个一升是相当于三斤，这是大概古代的数字啊。这多少斗啊？还一千个车这么多的芥子，有人能数得其边际？你拉一千车这个芥子啊，有人能给他数清楚有多少数？不能数之此转女身菩萨摩诃萨。你能数清那么这个千车芥子有多少数，你数不清。就说那个人的计算能力就很厉害了，但是你数不清这个菩萨以乐庄严方便于娑婆世界所化众生，你数不清。令诸人天发于无上正真道心者，就是他度化的众生让他们都学大乘，都已经发无上正真道义，就是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嘛，就是发，就是我要成佛，发了成菩提心，发了成佛心的这个众生有多少啊，你数不清。这是佛给须菩提介绍这个菩萨是谁，他有多大功德。尔时侍女与五百女人围绕侍从，这个菩萨呢也过来了，出王舍城向奇蛇窟山往一佛所，也到城外的这个佛说法的地方来了。尔时世尊遥见侍女与大德须菩提，须菩提，汝今见是五百女来否？你看到有这个，实际上这个五百是虚数，就是有一大伙这个女孩子来了。须菩提言：已见世尊。佛言：此诸女等，这些人是转女身菩萨摩诃萨以乐庄严方便之所成熟，就是跟着他来的这些啊，都是这个菩萨呀度他们，已经都度成熟了，皆已安住无上正真道心，都已经发菩提心，就是说我要成佛，我要从梦中醒来， 哎，我要觉悟，发这个心已经安住，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菩提心里头了，就是菩提心已经不退转了。哎，学佛的这个发菩提心已经不退转了。尔时侍女与五百女围绕侍从，这些五百女都是他的眷属了，都是跟他学佛他弟子吧。到佛所以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哎，顶礼之后站在一面。那个时候可能一般就是男的站在佛的左手这一面，那个女的站在佛的右手那一面。五百女人亦顶礼佛足，却住一面。尔时大德须菩提往一女所合掌恭敬。哎，这个他站好之后呢，须菩提就走到这个大姐的跟前合掌恭敬。哎，就他这一合掌就等于是行礼，哎，问候。尔时大德舍利弗与大德须菩提，汝今得于非圣法耶？说你今天学到了一个不是佛说的圣者法的东西吗？非圣法咱们就说凡夫法吧。哎，你今天得了什么凡夫法啊？汝今住于非圣界耶？你今天是持了一个凡夫戒吗？不是持的佛说的这个圣者说的戒吗？恭敬女人。就是说佛戒啊，是这个就是说层次上，就是说比丘，就是出家人是不能给这个女居士行礼的。哎，说你今天这是学的什么戒啊？给这个女人行礼。尔时侍女这个大姐与大德舍利弗，大德，汝今知是圣非圣也？说你现在知道世界上谁是圣人，谁不是圣人吗？若不能说，当默然住。如果你要是说不出来的话，就是意思你看不出谁是圣者，谁是凡夫的话，你就不要说话，站着咱这默然住，就是你站住就是站着嘛。哎，你就在一边看就行了，不要说话。舍利弗言：子，汝能知圣即非圣也？大姐，你能知道谁是圣者，谁不是圣者吗？女言：大德舍利弗，我能知之。一点不客气，你不知道你别说话。哎，我知道。舍利弗言：子，云何知也？这个云何就是怎么，哎，你怎么知道的呢？或者是说你知道的是怎么回事呢？哎，你就是请教你跟我说说谁是圣者，谁不是圣者啊？女言：大德，若不断圣种，是名为圣。哎，第一个标准说，你这个人不断圣种，这就是圣者，能不断圣种。后边这个实际上是说明这个，若不断佛种、法种、僧种，是名为圣。这个也可以我们分开讲啊，圣是圣者，大乘圣者。大乘圣者是什么？是佛菩萨，哎，初地以上的大乘圣者。说谁要是能不断圣种，是名为圣，那就是说什么呀？你必须是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这叫圣者。那个舍利弗他是学小乘的，他看圣者是说谁断了烦恼，谁这个是阿罗汉。哎，他跟大乘标准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姐呢给舍利弗讲的是大乘的标准，这就是舍利弗不知道，不懂这个。当然他们都是表演了，但是这个表演就是这样，就是说舍利弗那个小乘标准那不行。说这个小乘证阿罗汉也不断圣种啊，这个经前边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大姐已经批判了，就是说你小乘啊，那个阿罗汉啊是断圣种的。为什么？因为你阿罗汉既不是菩萨也不是佛，你根本不发心从梦中醒来，你不可能是菩萨，不可能是佛，你就不是真正的圣者，你是在梦中没有醒来，梦中没有醒来，你的涅槃是佛方便给你说，实际上是入了个灭尽定，灭尽定你入到 多长？八万大劫你还得出定，你还是在梦中，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圣者。如果大家都去成阿罗汉，都去入灭金定，最后都从灭金定又回到梦中，你这就是断圣中，学了半天佛还是在梦中没醒来，连出地都证不了，你这不是断圣中吗？佛教一大堆，如果佛只教阿罗汉，只说小乘不说大乘的话，这佛一入灭，阿罗汉都没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就断了圣种了？我们前边讲这个道理了啊，大家要把这个大小乘区别的这个根本道理要听明白。什么叫不断圣种？阿罗汉是断圣种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成不了佛，他成不了这个菩萨，他不能从梦中醒来，哎，他听了佛法他就去入涅槃，世界上就没有佛了，就断圣种了。佛入涅槃之后就没有，下边就没有佛了。如果都学小乘的话，都成阿罗汉的话，以后就没有人能成佛，这就叫断圣种，明白了吧？哎，说呢，什么叫不断圣种呢？就是你不能断佛种。什么叫不断佛种呢？就是说你跟着佛学佛之后啊，你能成佛，这叫不断佛种。所以你跟佛学佛，你必须发愿，就发说我要成佛，哎，你必须发这个愿。这个愿佛我们说了就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觉醒的人。从哪儿觉醒啊？从六道轮回的生死长梦里头觉醒，那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初地菩萨嘛。哎，所以他说你这个断圣种啊，不断圣种怎么不断啊？你必须得发菩提心，必须得发成佛的愿，你必须要最后你能成佛，这才是不断佛种。你都不发成佛的愿，你发一个成阿罗汉的愿，那以后就没人成佛了，那不就断了佛种了吗？不断法种，你有人成佛你就能讲佛法，哎，你就是不断法种。哎，不断僧种，你有人能成佛能讲佛法，就有人听，就有僧。所以呢，说来说去，什么叫不断圣种啊？就是说你必须发菩提心，必须发立成佛的大愿，成佛的大志，必须学大乘，你才是圣者。所以你看这个大姐啊，核心就是告诉你说什么呀，你必须得学大乘。说大乘小乘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小乘认为世间是真实的，大乘认为世间是梦幻泡影，是虚妄的，就根本区别就是这个。什么是一致的呀？就是都是说梦中没有人，就这点一致。然后不一致的就是小乘说人法有人无，哎，就是面前法都是真实有的，只是这个里头没有人。大乘呢是人法皆空，哎，大小乘一样的是说人空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小乘说法有，大乘说法空。大乘加上法空，人空法空，哎，就是小乘就学人空，大乘再加一个法空，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所以大乘你看讲来讲去，你如果知道佛说的大乘法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面前是梦，面前是空，从梦中一醒正出地。所以到处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你看话不一样。再看啊，若行悲心，欲令一切非圣解脱，是名为圣。说那小乘不是也让一切，他让不了。首先呢，他光讲小乘，大乘菩萨就不愿意学。那不是那个须菩提有一个天女跟了他十二年，结果一听这个大姐说大乘，立刻就说我不跟着你学小乘了，哎，我要跟着这个大姐学大，跟着佛学佛，要发菩提心，我要学大乘。哎，说我早就学过大乘，我发过愿，哎，我宁肯不学佛，我也不学小乘，叫我宁肯不吃饭，我也不吃有毒的饭。所以这个小乘法它是度不了一切非圣解脱的，实际上他连自己那个解脱都是佛方便安利的，都不是真的。 他还什么渡一切啊，实际上他没有渡人，哎，他不能把人从梦中唤醒，他就不能让他众生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说必须行大悲心，让这个一切飞升，哎，所有没从梦中醒来的人都从梦中醒来，这才叫圣者。所以你必须得学大乘。大德舍利弗，宁为女人种种璎珞而自庄严，若占卜花蔓受五欲乐。这个占卜呢是这个金色的意思，占卜花是金色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宁是一个疑问词，哎，就是说我问你啊，说一个女人打扮得很漂亮啊，金色化受五欲乐，也很会享受，不离无上正真道心，增长于圣。但是这个女人呢，她不离菩提心，增长于圣，她智慧大乘的智慧增长，向着这个解脱，向着圣人解脱去增长大乘智慧。圣阿罗汉修八解脱寂静诸漏，小乘修就是八解脱，这是八个身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考虑一下啊，一个女人她是不但这个不如出家人，他连出家比丘尼他也比不了，就是你看那个四众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吧？哎，四众他是最低的一个。说一个女居士啊，她如果发了菩提心，增长大乘的智慧，她要胜过阿罗汉。你修成了八解脱，你都不如这个发菩提心的一个女居士。大德舍利弗，我今说欲，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来这个说。我问你，以琉璃碗，这个碗是木字旁的，就是这个古代看来做碗呢，可能用木头啊、竹子啊做的比较多。说以琉璃碗，琉璃碗就是玻璃碗了，盛水晶珠，哎，玻璃碗里头放的是水晶，水晶我们现在也有水晶啊。以无价宝置粪秽中，哎，另外一边呢，粪秽里头放着一个无价宝。舍利弗，汝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看待这两个的比较？舍利弗言辞：宁无价宝置粪秽中，非琉璃碗盛水晶珠。哎，他说这还不明白啊？你无价宝，我宁肯要那个粪秽当中的无价宝，我也不要这个玻璃碗里的水晶珠。水晶珠也算一宝，但是这个宝太平常了，是吧？玻璃碗，琉璃碗，琉璃碗不还不是玻璃碗啊？不过古代这个琉璃可能也不是我们现在那个琉璃瓦的琉璃，可能就是那个古代的，可能就是玻璃碗。就是说你是要形式还是要内容，哎，你要无价宝还是要水晶珠，哎，他说你水无价宝脏了我也要，哎，因为它价值高。如是，哎，就是这样。大德舍利弗，若有女人住于无上正真道心，出过诸生，虽然她的身体是个女人身，但是她心是什么呀？是发了菩提心的。哎，他要成佛，发了这个成立了成佛志的一个女人的话，出过诸圣，比你那个小乘的一切什么阿罗汉辟支佛比你强，非阿罗汉修八解脱住于寂静断诸漏圣，并不是说你修成阿罗汉了你就强，你就比那个女人强，不行。为什么呀？你是水晶珠，哎，人家那个菩提心是什么呀？是无价宝，人家能真解脱，你那个阿罗汉那个是假解脱，你不是真解脱。所以呢，发了菩提心的人就超越功德，超过一切小乘的圣者。 区别在哪？就是一个能从梦中醒来，一个从不能从梦中醒来。哎，他讲面前是真实吗？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嘛。哎，大德舍利弗子啊，大德舍利弗言：子，汝向大乘言，你是学大乘的呀，你是发了大乘心的呀。女言：是大乘体，无相无还。继续给他讲大乘佛法。也就是说，舍利弗说的这些话呀，实际上都是从小乘，就是直着面前法有的这个基础上来说的。哎，然后这个大姐呢给他纠正成大乘法，说你像大乘，就是你是学大乘的呀，你趋向大乘的呀。这个大姐说，这个大乘啊，大乘本体啊，无相无还，就是这个大乘没体，你向他去，你趋向他，你找不着他，还你也没法从到了他那儿再来回走，就是没有大乘体，意思就是无相，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往哪儿去呀？舍利弗言：子，若是大乘无相无还相大乘者，为何所去？说你这大乘要是根本就找不着，没方向是吧？我学什么大乘啊？说没大乘，你这大乘为何所去？那我怎么学呀？女言：大德舍利弗，是相大乘，即是趋向无明无尽，乃至相于老死无尽。注意这个话啊，这个你得我们这一段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了啊。说你要是说我要学大乘，是什么呢？趋怎么学呢？是趋向无明无尽。这个无尽呢，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说有多你数不清叫无尽，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没有尽，没有灭，没有灭这回是尽，就是完了，就是结束，是吧？也生灭，哎，灭了叫尽，是吧？无叫尽，无尽还有一个意思是没有灭，就是没有东西叫无尽。说你学大乘啊，是往哪儿去啊？是无明无尽，无明说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没有尽。所以这两个话它可以理解成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也没有智慧也没有尽，没有生没有灭，没有这个就是是趋向空，就这意思。乃至相于老死无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那个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第一项是无明，是吧？无明缘行，你没有智慧你就行，就是做这个梦中的行为，是吧？动心，哎，然后到最后得果老死。说趋向这个，你学大乘是学什么呀？无明无尽，没有无明，哎，乃至于老死无尽，没有老死，老死没有灭，跟心经说的一致吧？哎，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哎，有无明，哎，你才有无明尽，哎，才能消灭无明，无无明当然就没有无明尽，到老死十二因缘没有，十二因缘是空，学大乘是学空。何以故？大德舍利弗，无明不可尽，无明是没有智慧，哎，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这一切梦中一切都是没有智慧，是吧？说凡夫的六道轮回这一切啊不可尽，为什么呀？没有六道轮回，没人没法，哎，你不可消灭。乃至老死亦不可尽，为什么呀？没有老没有死，所以呢你也消灭不了它。没有六道轮回，梦里没东西，那我说没东西学，我们学谁啊？你现在有错误的看法，你认为梦里有人有法有东西，就让你告诉你说梦里没东西，你就学这个正见，哎，你就学这个真理，你就学这个真相，你就改变你的错误看法。错误看法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哎，正确看法就是梦里是空没东西，多简单，哎，无明不可尽，老死不可尽，为什么呀？没有十二因缘，没有六道轮回。 无尽即是无生法性，给你概括的多好，说十二因缘都没有，哎，没灭，没灭无尽是什么意思啊？是无生法性，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无生法的性质，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过，哎，山河大地没，男女老少没有，都是无生法，无生无灭，不生不灭，为什么呀？空。若生是尽，则无生无尽。说什么可以尽呢？你如果有生，你才有尽，有生才有灭，对不对啊？有生有灭，则如果是有生有灭呢，那就是无生无尽。哎，你如果说梦里都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就是不生不灭，哎，就是空。大德舍利弗，缘何生法，是法无证。这句话我们讲这个楞伽经什么都讲的多了，哎，什么意思啊？就是缘，几个缘合成一个法，这个法无，先说无证，无证是没有争论，就是没有话说。缘合生法是无证是什么呀？就是缘合生法没有言说，就是不，就是没有，就是空的意思。说缘合生法生了，为什么是这个没东西呢？注意，缘合是什么呀？你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木板组成的，你用几个木板架起来合成一个桌子，这里头有生出来的法没有？没有。原来你几个木板，你把它架起来，给它换了个名字叫桌子，这里头没有生出任何法来。人们说生是误解，就是你新起了还是那几个木板，就改变了一些关系，改变了一些位置，你就把它重新起个名叫桌子，你认为生出来一个桌子，实际上任何实际的法没生出来。所以缘何生法都是空，都是无自性，哎，都是无。这是这个大乘法的一个这个基本表述。尔时大德舍利弗拜佛言，所以大乘道理很简单，就是空。大德舍利弗就对佛说了，世尊，谁能选择人？这个人译得不好，我就没看懂。另外一个本子译得好，另外一个本子说什么呀？从今以往，人不可相。哎，他就说佛呀，从今以后啊，我知道了，这人不可貌相，你不能说一看说啊，她是个女的，好像她就不行。哎，谁？所以再回来说，谁能选择人？就是说，你谁会知道谁是圣，谁是凡夫啊？哎，这不好说。哎，世尊，而此女人以是璎珞而自庄严，得成十变。但是这个女人呢，是用这个璎珞，哎，自己打扮起来，得成十变，所以成就了如是辩才啊！就是谁也辩不过她。注意啊！还是说这个庄严啊，这个字面的意思是打扮，在这儿啊都是指的说把一个事情做好的意思，哎，就是你把什么给做好了，这就叫庄严了。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那个经译出来了，他没译出来。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呐，她会说，她这个文辞能说会道，所以呢他辩论厉害，哎，他是说这个成就。女言大德舍利弗，此辩非是璎珞庄严，这就是说我这个辩才不是说我能说会道。这个说另外一个经译出来，另外一个经是译这句话怎么译呢？非是庄严璎珞文士之辩才也。文士，文字的文，文章的文，士就是那个装饰的士，打扮的意思。说大德舍利弗，我这个辩才啊，不是庄严璎珞文士之辩才也，不是说我文化学得好，我能说会道，这种辩才，不是你说的这个庄严不对，你说的这个，他就是证明前边舍利弗说，这个大姐呀，她能说会道，文化高，文化水平高，所以呢，她辩才厉害。这个大姐就说呀，我这个辩才不是文士之辩才也，不是说我文化高会说话，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有大乘智慧。哎，舍利弗言：“子是谁辩也？”哎，这是问这个是谁辩也？这女言大德舍利弗，实际上这个呀，应该问的不是人这个谁，因为这个女大姐说这不是能说会道的辩才。然后他就说那是谁辩呀，就是那你是什么辩才。哎，这个谁是指的什么，就是说你不是能说会道，那你是因为什么得这个大辩才啊。女言大德舍利弗，菩萨庄严八种璎珞，若庄严已得于菩萨无碍之辩。说我不是能说会道，得有别的本事，有八种本事，你才有菩萨的无碍之辩，那就是谁也辩不过。哎，辩才无碍，不是靠能说会道，不是靠文化高，是靠什么呀？八个本事，我们看何等八。第一个，不失菩提心庄了，璎珞庄严。你不能没有菩提心，像你修小乘的，你不行，你永远辩不过菩萨。不失菩提心，不能忘了菩提心，菩提心不能退，这样的本事助于究竟大悲之心璎珞庄严。第二个就是要什么叫究竟大悲之心，不是说你救一个人给他讲点小乘法啊，那是小悲心。为什么呀？你不能把他从梦中唤醒，不能解决他的一切苦厄，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你那是小悲心。什么叫大悲之心？就是我真正能给你解决问题，把你从梦中唤醒，真的度一切苦，从此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这叫大悲之心。大悲是大乘才有这个大悲之心，所以就告诉舍利弗，你不学大乘不行，一切众生无有爱心璎珞庄严，就是你学了大乘才能对一切众生都能度，无有爱心，那个爱就是妨碍，就是你度不了他嘛。一切众生无有爱心，就是说你能度一切众生，这才有我这个辩才。你小乘你度的那几个那不行，你学大乘的你讲不了大乘法，那度不了一切众生。尽求多闻无有厌足璎珞庄严，要想得辩才，你还得有个什么本事啊？尽求多闻无有厌足，听听这个话。多闻是什么呀？多闻佛说的正见，多闻真理，正闻熏习佛说的这个经论。尽求多闻无有厌足，我们大家比较一下，你现在这一辈子你才学了几天几年多少小时佛说的正见啊，你就满足了。像一开始我说的那个师兄，他就觉得我学的不错了啊，我满足了，所以就去学其他的去了。结果一看别人告诉他说佛说的空不是没有，佛说的就是有，反过来把前边学的都推翻了。你才学了几天啊，你就学够了，就不学佛说了，就去学那些非佛说了。他说的那些话，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谁告诉他的，谁说不许违反凡夫正量，谁说跟凡夫正量相矛盾就直接判负，他清清楚楚知道他是听谁说的。他觉得佛说已经学够了，他去听那些反佛说去。这个多闻是多闻佛说，记住，无有厌足，永远要学佛说，永远不要去听那些根本就不是佛说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保证它是佛说呢？你直接学佛说，你还不一定能够学懂，还不一定能够学到佛说的真实意。你更何况你学的就不是佛说。再看一遍大姐怎么教给我们的， 要进求多闻，正闻熏习，正确听闻佛说，无有厌足，永远学佛说，你才可能学懂佛说。哎，你学的就不是佛说，你怎么保证你能学懂佛说呢？善能观察如所闻法，璎珞庄严。正闻熏习，多闻这个佛法之后呢，你就能够很好的观察如所闻法，这就是如理作意嘛。善能观察，就是你用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梦观。哎，你就很好的能够去做如梦观，观所闻法。哎，看见什么如梦，看见什么如幻。哎，正闻熏习，如理作意，化诸众生亦不见于一切诸法，璎珞庄严。虽然在梦中度化无数的众生，但是呢，不见于一切诸法。因为什么？因为你是用如梦观来度众生的，梦里头什么法都是空吗？哎，用叫梦中度众生。我们总结《金刚经》，佛教给你成佛的方法是什么呀？是梦中度众生。哎，用如梦观去度众生，你广度众生不用如梦观，你是什么呀？你是加强梦，你是做好事儿，哎，以后可以得一个做好梦的报。如果你只做如梦观不度众生，那你如梦观也没法做，是吧？你不度众生，你一做如梦观就是度你自己，你就是度众生，是不是？你给别人讲如梦观也是度众生。如果说广做如梦观不度众生，那就是不学佛嘛，就是。你看，这就是教给我们成佛怎么成，化诸众生亦不见于一切诸法。哎，怎么不见一切诸法呢？如梦观，梦中度众生，是不是啊？哎，善知方便分别甚深，缘何生法？很好的知道什么呢？分别，就是很好的能够说出来，甚深缘何生法？注意，这个缘何生法呀，是空，哎，无自性，那是我们凡夫说的假名缘何生法。哎，那都是不懂没智慧的人说的。甚深缘何之法是什么呀？是我们的心。哎，什么缘何呀？种子现行。哎，缘种子生现行，现行寻种子，这叫因缘和合生出法。这甚深法是有的，心实是有的。哎，就是说你不能光知道说梦中一切作如梦观，知道梦中都是空，你还得知道什么是有。还得很好的知道有三界为有心，万法为有实。哎，这叫甚深缘何生法。哎，为什么说梦外能做梦的心是甚深缘何法呀？因为梦中的人看不见不知道，连那个阿罗汉辟支佛都不知道，因为他没从梦中醒来，他看不见那个梦外真实存在的心，所以甚深。只有大乘从梦中醒来的菩萨跟佛才知道，才能看见，所以它叫甚深缘何法。你得学为实。哎，善知一切众生诸根璎珞庄严，你得从梦中醒来，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如来悉知，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才知道一切众生诸根，你知道他全部熏习了什么记忆，你才知道他是学大乘学了多少，学小乘学了多少，学外道学了多少，正见种子占百分之几，这叫诸根。哎，善根恶根都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叫善知，很好的知道，因为你直接看到众生心了嘛。哎，你得有这个本事才能辩才无碍。懂般若经还得懂唯识，哎，还得从梦中醒来看到一切众生心他那个记忆都是什么，你才能够辩才无碍。诸佛受持善知方便璎珞庄严，所有佛加持你的度众生方法你都很好的知道。你怎么知道所有佛受？这个受是授予的受，哎，或者说这个诸佛受持，就是所有佛他们学到的，他们接受的，他们掌握的善知方便，就是度生的很好的方法，你都得知道， 你怎么能做到？你得所有佛的心能看见，你才知道他受持的是什么这个度生方便。善知方便就是很好的知道度生的方法。等于一句话，你必须从梦中醒来，你才能够有这个辩才。大德舍利弗，世名八种璎珞庄严，你得有这八个本事才叫圣。若有菩萨以是璎珞自庄严以得无碍辩，如果哪个菩萨用这八个本事都有了，他就辩才无碍了。尔时大德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儿是女者于何命中而来生此？这都是给这个大姐讲法呀，提供机会，哎，表演嘛，哎，一个演这个，我不明白，哎，你给我提问题，哎，他回答问题，给我们讲道理。他好像很正常的说，这个大姐这是从什么地方生到这儿的呀？尔时侍女于舍利弗前化一女身，如己无异，哎，她变化了一个自己。侍女即与大德舍利弗言：汝问侍女于何命中来生此间？说你问一下这个女子，她是在哪儿？就是死掉了，哎，来生到这儿了。舍利弗言：子，此女是化，化无生死。说这个女的是你变化了一个假人，这根本就没，她就不是一个人，哎，她你变化的一个假象。说化身没有生没有死，不能问这个问题。这舍利弗，这小乘也懂这个是吧，那是那个大姐刚变的嘛。女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说是就是这样，就像这样，如汝所说，你说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对了，什么呀？如来正觉一切诸法皆如化相，就是佛菩萨大乘小乘，包括一切诸法山河大地，皆如化相，全是跟化身一样。哎，小乘就认为这个大姐在那变化出来了一个人，那个被变的那个女子是化身，好像这个大姐她就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就不是变化身。这个大姐就告诉她说，所有的连佛都是化身。我前边讲了，说那我们是怎么化身的？你的阿赖耶识化的，哎，虽然不是那个神通变化，它也是阿赖耶识在梦里头化出来的假象嘛。实际上就是讲大乘法，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嘛。哎，若有知是一切诸法如化相者，无有生死。你要是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梦里头根本没有人。没有生死，你还会问说我是从哪儿生到这儿的？哎，讲大乘法。尔时佛告舍利弗：是菩萨摩诃萨名转女身，从阿处佛土来至于此，化众生故。说大姐讲大乘法，怎么这个佛不讲大乘法呀？佛是给这个大众啊，就是打个圆场。哎，本来舍利弗是问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大姐是从哪儿来的呀？哎，佛这就是佛来说方便说，哎，说他是从阿处佛，阿处佛是东方世界阿处佛土来这儿，为化众生，为给我们讲大乘佛法来的。舍利弗，是转女身菩萨摩诃萨，此娑婆界成熟无量无边众生，住于无上正真之道。他来我们这个世界啊，已经度了无数众生了，都让他们发了大乘心了。尔时转女身菩萨以施色身五体投地说如是言：世尊，若不说我无上道迹，即转女身成男子身，我今不起于佛足前。这个菩萨给佛顶礼，然后说你不给我受记，说我这个就是什么时候成佛，什么时候转女成男，我今天就不起来。五百女人亦五体投地发此誓愿：世尊，我等今者于佛足前一劫不起，亦当说我无上道迹。我们也要求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成佛。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佛世尊法若微笑时，如来口出无量种种妙色光明，青黄赤薄紫波玻璃色，玻璃色就是水晶色啊，初以普照无量无边诸佛世界，上至梵世安安蔽日月，还绕佛三匝如来顶。这是好多经都有啊，佛放光，佛一微笑放光。尔时大德阿难以佛力故，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诸佛微笑非无因缘，今何缘笑？佛言：阿难，汝今见世转女身菩萨及五百女五体投地离我足否？见已，世尊。佛言：阿难，此转女身菩萨摩诃萨过无数劫，当成无上正真之道，号曰功德王，如来出现于世。有人可能说，过无数劫这等于没受记啊。注意，无数劫在印度话里头是有数的，叫阿僧祇劫，哎，是有数的，是一后边跟五十一个零，哎，是这么多劫，它是有数的。有人说那也太长了太远了。注意，你如果佛不给你受记，就是说你这还早了，就是还无数，真无数劫了，你还说不上受记了。无数劫就是说已经有数了，这就不得了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数了，已经这多过多少劫你就肯定成佛了。这跟那个说你还没数，你还那个受不了记，这意义不一样。哎，那个杨新宇讲过这个道理，说这就叫有数跟无数，有限跟无限对比，只要你是有限了，那就质变了，那就不了不得了。哎，得佛道义是五百女做菩萨众。哎，就是说这个大姐成佛的时候呢，这五百女啊还是她的菩萨弟子，得陀罗尼，得无碍变，亦得如此转女身菩萨所说八种璎珞庄严。那个时候这五百女都是地上菩萨了，是吧？因为你不是地上菩萨，你得不了那八种本事嘛。尔时是功德王佛为是五百菩萨说无上道记，到时候呢他给这五百女说你们过多长时间成佛。阿难，功德王功德光王佛土丰饶安稳快乐甚可爱悦，人天众多故，彼土众生所受用物如兜率天。这个你看他成佛的时候，那个就是佛土啊比我们娑婆世界好，是吧？他那个就跟天上一样，跟第四层天兜率天那个生活条件是那样的。阿难，尔时佛刹无女人名，那个佛刹升到那个佛刹的都是男子。哎，何以故？一切众生皆悉化生于莲花藏，家夫而坐修净梵行，以如上璎珞而自庄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众生都修得好，都这个都是修行人。世师转女身菩萨及五百女闻佛说记，欢喜踊跃，受持快乐，上升虚空高七多罗数。这个一多罗数我们算过这个数啊，七多罗数的高度大概就是25米的样子吧。哎，20多米，就是一高兴一跳，跳老高，既成男子，一下转女成男了。其状犹如16童子，都跟16岁的这个男孩子那个样子一样，从空而下合掌瞻佛。尔时世尊身金色右臂以摩其顶，即得三昧明月遍照。佛这个一身金色右臂一摩他们这个顶呢，全都得了一个大定，叫遍照顶。注意你看啊，佛是身金色右臂，佛是黄种人，不是白种人，也不是黑种人，也不是棕色人种人。诸佛是身金色右臂，他不是身白色右臂，也不是身棕色右臂，就是 印度原来的土著实际上是黑，不像非洲那么黑，他是棕色人，棕色人。后来这个欧洲的人进印度就是那个白色人种，他现在是黑白混合人种。但是佛呢是金色臂，是黄种人。佛不是印度人，佛是尼泊尔人。佛是尼泊尔一直不是印度，尼泊尔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尼泊尔跟西藏是挨着的，所以那个尼泊尔人实际上是藏族人，是那个黄种人。所以你看这个金色臂，什么是金色呀？金色，金色是黄色。尔时佛告大德阿难，阿难，汝受此经读诵通力，为他广说。通力就是说你要读的这个话说的要很这个就是漂亮吧，很就是读起来很容易懂。阿难白佛言，世尊，我受此此经，世尊，此经何名当受持之？你给起个名。佛言，阿难，此经名乐璎珞庄严方便品，汝受持之，一名转女身菩萨问答。尔时世尊说是法已，转女身菩萨摩诃萨及十方来及菩萨摩诃萨，这是在天上听法的。大德须菩提，大德舍利弗，大德阿难，一切大众，天龙夜叉，人及非人，闻世尊说已欢喜信受。注意这个人及非人，人是什么呀？是你看地上的人是人，天上的人也是人，但是这个龙夜叉这就叫非人。龙是畜生嘛，天上的畜生，不是人。天龙八部除了第一个天，后边那七部都是非人。这就是概括说天人，人即非人，天龙八部闻世尊所说以欢喜信受，转你身菩萨说乐璎珞庄严方便经具足净。具足净就是说完了，具足就是说完了，说圆满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完了。好，大家这个自己回向。